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哲学家。但是哲学一直不停地问问题，当然也一直不停地出现各种各样不同的答案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形而上学，你可以看到形而下学，你可以看到唯物，你可以看到唯心，你可以看到这个一元论，你可以看到二元论，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哲学的这个问题啊。但神学不一样，神学是提供答案的。你今天问哲学家说人从哪里来，他可以给你各种各样不同的答案，但神学会给你一个答案，说哦，神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你问说这世界哪里来的，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答案，哲学可以提供给你。但如果你问神学，问圣经，圣经可以告诉你说人是上帝，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啊，上帝用他的能力命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两首诗放在一起，我们来做一个比较。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首一整首诗哈，那这个颜色可能有点一转换，可能有点不对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首诗歌说啊，这首诗《水调歌头》是这样写，他说：“明月几时有？”啊，明月几时有？问了一个很终极的问题，说这月亮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那这个大文豪大文人问谁呢？他不是问他身边的朋友们，他问说这个答案只有谁能够提供给我呢？啊，只有谁能够给我答案呢？把酒问青天这个问题我们谁都没办法。你大文豪也好，你是大文学家也好，你随便我随便问谁，你们都给不了我这个答案。所以我苏东坡，我苏轼，我要问这个问题，我唯一要问的对象是问什么啊？问青天啊，问老天爷。然后呢，他说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苏东坡说我觉得这世界上应该有两个不同的所在啊，不，两个不同的所在，一个是在地上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天上的。所以不是我们就是唯一啊！大家知道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在公元1076年的时候，那一个文学家啊，一个文学家能够发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啊，他帮这个天文学家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承认说，这个地球并不是世界上唯一有生命的一个所在啊，那可能有另外的生命啊存在。所以呢，我不能够把目光只放在这个世上啊，我要什么？我要看看天上的宫阙。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说我想去，然后说我觉得应该天上有一个宫阙，天上有一个很美的一个地方，那我想要什么？我想要去。所以我欲乘风归去啊，我欲乘风归去，这是很奇怪的一个表达方式。那苏东坡的意思好像是说我原来就是从那里来的，所以呢我现在有一个很强烈的想法，说我要什么？我要回去啊！我要回去，那里才是什么？才是我的家啊！所以他说，他不是说我要去，他说我欲乘风归去，我要回去啊！他没有说我想要到那里去，到一个陌生地方。他的意思好像是说我要什么？我要回家，所以我欲乘风归去。他说我想要回天上的宫阙，但是呢？又恐又害怕，怕什么呢？怕跟我不相配。他说那里是什么？那里是琼楼玉宇，那里是高处。所以如果我要去的话呢，我怕以我现在这个样子去的话呢，我到了那里是高处不胜寒，我不能去，我去不了。我去了我也不能够在那里待，因为我现在的状态不适合那里，因为那里太高了，我这个在地上的生命我不适合。所以没有办法说那就回来吧啊，回来吧。那干嘛呢？在地上起舞弄清影，何事在 人间，自我安慰说高琼楼玉宇这个天上宫阙呢我就去不了了，我就在地上就啊，不如就在地上起舞弄清影就好了。好，这表达一个很哲学的、很天文的、很有哲理性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思索。然后说转诸葛低其户啊，转诸葛低其户，诸葛就是红色的这个阁楼了啊，就是说这月亮在什么啊，在走了啊，月亮在走啊，月亮在走。然后呢，照转过这个红色的这个阁楼。啊，这个挂在那一个有着美丽的这个花纹雕塑的那个窗户窗框门框的这个下面啊，奇户就是雕花的门框啊，窗框啊，这个诸葛就是红色的楼台亭阁啊，转低阁转诸葛，从那边红色的楼台里面转过去，然后这个到了这个我房子的。窗台的这个下面，我可以从窗子里面看到那个月亮。他说照在我的身上呢，我是什么？我睡不着啊，我睡不着。他说我呢，人生里面有很多的缺憾。说你呢，你不应该有很多的这个缺憾。我呢，是因为跟我兄弟呢，没有见面，见不着面，我睡不着。那你呢，在我睡不着的时候，在我怀念我的亲的时候呢，你呢反而那么圆啊，反而那么圆啊，你的这个圆呢就提醒我呢，我的人生不够圆啊，我的人生不够团圆，我没有办法跟我的兄弟来见面。所以他就问月亮，他说你呢，你不应该对我有什么意见吧啊，你不应有不应啊，不，这个不应有恨，就是你不应该对我有什么仇恨或者有什么意见嘛？啊，你为什么呢？到了我这么伤心的时候，你那么圆，这是一个很无奈的说法，就是我那么伤心啊，我跟我兄弟见不到面了，你却那么圆，你越圆呢，就越提醒我呢，我不能够跟我的兄弟这个见面，因为每到中秋节的时候，每到这月圆的时候，是跟家里人见面的这时候。所以他又讲了，他说哦，那没办法了，那我也只能自我安慰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啊，此事呢古难全啊，所以我们呢想要去弥补，想要去改变这件事情已经很久了啊，很久了，但是呢没有办法，人生就是有悲欢离合，就像月亮就是有阴晴圆缺一样，这事情只能这样了。所以诗人说，我最后只能够讲说，但愿人长久吧，但愿人长久吧，我也做不了什么，我只能够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啊，这是一整首诗的这个意思。那这首诗是这个苏东坡在公元1076年在山东诸城做官的时候所写的一首诗。我们以为他是写在这个夜里面，但是不是啊，当然不是。那这首歌是苏东坡在那一天晚上大醉以后啊，第二天早上起来所写的。所以在最前面的时候他说这个秉承中秋啊，秉承中秋啊，秉承就是秉承年，在宋神宗的这个当皇帝的时候，1076年的秉承中秋，中秋这一天啊，那个荒隐呢，这个一个晚上在那里喝酒啊，一个晚上在那里喝酒，那到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想起了子由啊。兼怀子由，这子由是谁呢？子由就是他的兄弟啊，苏辙啊，所以这首诗是写给他的兄弟苏辙的。那苏辙当时在哪里？苏辙当时也在山东啊，也在山东，在山东的当时叫做冀州啊，齐州啊，齐州，当时的齐州就是现在的济南啊，济南跟山东的诸城离得不远啊， 但是因为当时的交通的限制，因为两兄弟都当官啊，这官员是不能随便来这个走动的，所以就好长7年的时间，这个没有见面啊。那当时苏东坡自己本身呢，也不如意啊，因为王安石发动变法的时候，苏东坡是持反对意见的，所以他曾经因为反对变法呢，下过被贬过官啊，也做过这个监牢啊。那他做监牢的时候，那他的弟弟、他的兄弟苏辙呢，就跟皇帝求情说：“我希望我的哥哥可以放出来，用什么来换呢？用我的官职来换，就我不当官了，你把我也贬了啊，把我这个贬官呢，就当做对我哥哥的这惩罚，就把我哥哥从这个牢里面放出来啊。”所以苏东坡跟他兄弟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啊，所以这首诗歌是写给他的兄弟的。那今天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那这个是苏东坡对于一个来源的一个追问，他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世界上任何的东西啊，太阳、月亮、星宿，整个宇宙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太阳？为什么会有月亮？为什么会有星星？为什么会有这个宇宙让我可以生存？为什么会有空气？为什么会有阳光？为什么会有雨露？所以他看到这个月亮的时候，他问了一个很终极的问题，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东坡没有给标准的天文学的这个答案，但是苏东坡讲到他的一个思想里面的一个概念，他认为说这一个明月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青天的存在。所以他认为说明月的存在不是无缘无故的，它并不是像很多纯粹的唯物主义的这个观念里面认为说凡事凡物都是蹦一下突然之间就出来，蹦一下突然之间就没了的。他认为凡事是有原因的，他没有办法在信仰上给出这个解释，但他却认为他就把青天变成这个月亮之所以能够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所在。所以这是一个很隐藏的一个创造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可但是我们今天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圣经里面另外一位很伟大的诗人啊，另外一位很伟大的诗人大卫，当他在看到月亮的时候，当他在看到这个星宿的时候，他想到什么？所以我们去看诗篇第八篇的时候，圣经是这样说，诗篇第八篇，我们大家打开哈，我们刚刚读过的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诗人说，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那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那上帝把什么荣耀彰显在天上呢？到第三节的时候，诗人说，他说我什么？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大卫用了一个词啊，大卫用了一个词，大卫说这个月亮跟星宿是你什么？是你所陈设的。这个天是你什么？是你用指头所造的。换句话来说，这个创造宇宙万物对于上帝来说不是什么难的一件事情，对于神来说这是他的能力的一个彰显，因为他说有就有，因为他命立就立。所以诗篇第八篇其实就给了水调歌头一个答案，这两个诗人之间是可以一问一答的。苏东坡可以去问大卫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那大卫可以告诉苏东坡说我观看上帝用指头所造的天，并他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告诉你说这是神所造的。 所以我们并不是一个活在没有原因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活在一个上帝所造的世界当中。既然我们活在上帝所造的世界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是神所赐的，也是都需要来向上帝来负责的。所以这第一个问题，明月即是有八戒问青天。第二个，苏东坡说，我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在苏东坡的概念里面，他认为说有一个未知的世界，这个未知的世界的美好，这个未知世界的荣耀，这个未知世界是远远超过他现在的想象的。所以你会发现，当苏东坡在描述他想象中的那一个世界的时候，他用到非常多美好的词，琼楼玉宇啊，琼楼玉宇啊，这是我们能够去形容这个好的地方的非常高级的词了。就是说，我们一般也只能够讲到这个份上啊。就像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也只能够说黄金的这个城，碧玉的这个街道，珍珠的门。这是约翰跟苏东坡用的是同样的一个修饰方式。那苏东坡说琼楼玉宇啊，琼楼玉宇，这个富丽堂皇的一个地方。那苏东坡他觉得有那么一个地方啊，有那么地方，有那么一个地方存在，有那么一个美好的地方存在。那个地方比现在这地方要来的更加的好，但是我只是不知道是哪里。我不知道是哪里，也不知道那边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希伯来书里面说，他说当时许许多多属灵的旧约时代，许许多多属灵的伟人，他们在人生里面也能够有很多的壮举啊，能够有很多非常让人惊讶的一个决定。说他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从来就没有把这个世界当作是他们永远的家乡。所以圣经原话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哪里呢？是在天上。所以就像我们诗歌所唱的一样，就是说你在意什么，你就会去关注什么。你在意的是金钱，金钱就会充满你的眼睛；你在意的是权势跟地位，权势跟地位就会塞满你的整个心灵；你在意的是人生价值的体现跟人生意义的表达，你就会努力去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你关注什么，你就会在意什么；你在意什么，你的心就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对于苏东坡来说，他看清楚，他也看透了官场上面所有乌烟瘴气，所有这个尔虞我诈的这个关系。所以他其实在人生当中一直处在很矛盾的那种状况里面。从一个文人的角度上来说，他觉得我应该建功，我应该立业，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觉得说我如果有可能，我但愿可以脱离这个地方，脱离这样一个肮脏污秽，这个能会磨灭掉我的这个纯洁心灵的这么一个地方，我能够逃脱到别的这个地方去，所以他一直想，但他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他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他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去追寻，什么地方可以去找到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所在。但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今天我们所我们信靠主的人来说，那这个对于我们不是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所有他的百姓说，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什么？是寄居，是什么？是客旅，是支搭帐篷。所有人在这世界上都是做客，我们的家乡不在这里。我们的家乡在哪里？我们家乡在天上。所以这个并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我们怎么样来，我们还要怎么样去的。所以苏东坡内心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向往，但是他没有办法。第三，苏东坡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事在人间。你可以看到他有挣扎，他想要去，但他又不敢去。 他想要自己的人生能够有一个超越，能够有一个飞，有一个提升，能够从地上到天上。但他又很清楚知道说，我不够那个资格，我没有那个条件，我没有那个办法啊。我想要，但是我做不到；我渴望，但是我得不到啊。我希望能够有更美好的收获，但是我没有那个条件，没有那个资本啊。他有理想，他的理想很美好，但是他要面对现实，他的现实很残酷。这是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梦想是好的，理想是好的，理想是非常非常好的啊，但是现实是非常非常残酷的。所以他想，他说哦，我想，我欲乘风归去，我要到琼楼玉宇，但是我又怕那里呢，让我高处不胜寒，我的生命与那个地方不 match， 不能够匹配啊，不能够匹配。所以这是很多人在自己生命里面经常会有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想要理想的生命状态，但是很多时候会被残酷的现实打得粉碎。保罗曾经在这样一种状态里面很痛苦的去挣扎，非常痛苦的挣扎。保罗说，我的生命想要更好的状态，我想要什么呢？我想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良善的人，我立志要行善，我立了很多的志，我想了很多的办法，我对我自己不停地说，我要做一个好人，我要做一个更好的人，我要成为一个让我自己都喜欢我自己的人。但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因为立志行善，美好的愿望，美好的期望由得我，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呢，行出来呢却由不得我。任何好的想法到了我这个被罪所污染的生命行出来的时候，就是扭曲的，就是变形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是我们常常会在自己生命里面发现的一件事情。所以苏东坡没有办法，苏东坡想要脱离，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脱离，他内心里面有盼望，但他没有这个途径。但是保罗很有福，保罗比苏东坡有福，因为保罗生命里面遇到那一位神，所以他的生命没有停留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他说，他原来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他的这段话并没有写到这里就成为句号，他并没有像苏东坡写到一半就停下来了，他继续再写下去。他说，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的人生能够把我的理想变成现实，是因为什么？靠着主耶稣基督，我就能脱离了，我就能得胜了，我就能够照着神的旨意，照着我内心里面所向往的，活出我生命的美好的状态。所以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改变自己，但是靠着人性自己本身来改变自己是完不成的一个任务。唯有当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让这一个梦想变成现实。第四，苏东坡说，他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呢，古难全。所以从苏东坡的角度来说，他是认命了。他是认命的，他说这个没有办法的啊，没有办法的，谁有办法呢？你再有聪明，再有智慧，什么样都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反正就是这样的，你就认命吧。我很想见我兄弟，见不着，认命吧。我人生里面官场在这个宦海里面，这个官场里面，这个沉沉浮浮，认命吧。我知道这个王安石变法有很多的这个弊端啊，他说的很好听，但是实行出来会完全不现实，是脱离实际的存在。我想要去改变它，改变不了，认命吧。所以 那到了苏东坡晚期的时候啊，只能说啊，老夫聊发啊，这个少年狂啊，左牵黄啊，右擎苍，那我带着狗啊，带着我的这个苍蝇，我就出去打猎去，我什么都不管，我认命了。他没有办法，他觉得说我作为一个我孤身一个人，我去面对那么多事情，我怎么面对得了，我也改变不了任何的这事情，所以认命。人就是这样子啊，这是很多人对事情的这个真知灼见，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算了，随他去吧。但是呢，如果我们回到诗篇第八篇，诗人不这样说的啊，诗人不这样说，诗人没有说啊，你就这样吧，自生自灭吧，谁能帮助你呢？啊，谁也帮不了你，我们就这个随波逐流吧，我们就是任这个事情就随着事情的这个发展，他们想要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去吧。但诗篇第八篇不是这样，诗篇第八篇第四节啊，第八篇第四节，诗人说：“哦，上帝是伟大的，他用指头照了天。”橙色了月亮星宿，那上帝是伟大的。但是呢，到第四节的时候呢，诗人说：“哎，我们来看，上帝造了我们，并不是把我们放在那里就算了。上帝造了我们，我们很渺小。我看到天的时候，在看自己，我就说什么？我就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要知道，让这个大卫讲这句话是不容易的，而且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已经做王了，因为在诗篇第八篇一开始很简单就讲到说，大卫写了诗交给领长，就是他下面有专门为他谱曲，专门为他这个把歌把这个曲把它谱出来来唱的这样的一些管音乐的官员，他已经做王了。一个做王的人看到天在看自己，问了一句话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他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位。但是他并没有说人跟上帝来比就算不得什么就算了。第五节，世人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换句话来说，大卫认为人是上帝的创造，而且人也是上帝要在地上实现他旨意的器皿。所以我们并不是一个被抛弃在天地间的这个孤儿，我们如果有上帝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人是有悲欢离合，月是有阴晴阳缺，但是如果有上帝介入你的生命，这个事情是会改变的。这是大卫的想法。大卫并没有说认命吧，啊，我们就是这么渺小的，我们不过就是尘土当中的尘土。大卫说不，我们是很渺小，但是呢，上帝赐我们荣耀尊贵为冠。最后一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对于苏东坡来说，这是他一辈子永远都没有办法实现的一个梦想。但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是一个实现不了的梦想，而是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所应许我们必定实现的一件事情。但愿人长久，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所以神要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生命，所以你不用怕不够长久，上帝要给我们的不是一百年，不是两百年，而是永永远远。所以但愿人长久对基督徒来说不是一个梦想，而是将来要实现的现实。只有当人长久之后，你才能够做到千里共婵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所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要拉远我们的距离，而是要拉近我们的距离。所以不是我们先来靠近上帝，而是上帝先来靠近我们，这是整本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不是我们先去找上帝，而是上帝先去找亚当，说亚当你在哪里。当我们活在罪恶里面的时候，不是我们先去找上帝，而是上帝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他知道我们去不了，因为那里琼楼玉宇，因为那里高处不胜寒，所以上帝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他来救济我们，他死在十字架上，他穿山越岭而来，就是要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人生路程当中与神千里共婵娟。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记得这首诗，记得这两首诗，我们可以常常摆在一起来想一想。我们来想想，上帝要给我们的真的是要给我们人长久，上帝要给我们的是共婵娟。当然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个中秋，在这金秋的这个时节，当我们再去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能够读出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能够读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能够把这两句话送给我们身边所有的亲朋，送给我们所有的好友，告诉他们说，上帝来到我们生命里面是要让我们，是希望我们每一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让这个曾经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成为现实。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阿门。好，我们来唱我们的忏悔诗，恩有耶稣。